弟兄姐妹平安啊！大家看到这是什么？破碎的陶器，对不对？那我们记不记得前一阵子那个 Scott 他在台上有分享，说他们去欧洲买的那个美丽的这个瓷器，不小心就这个摔破了，非常的懊恼。然而呢，他就发现说有一种修复的技术叫做金技，也叫做金簪，它是就是用金漆或者是用银漆来修补破碎的陶器。这个不仅就是让那个陶器呢可以恢复功能，而且还能够使它变得更加的美丽和独特。听起来是不是很兴奋？是哈。破碎的瓷器它能够用金技也是金簪的技术来修复，使它能够更加的美丽独特。那人的生命破碎了呢？这个破碎不是信仰的破碎，而是这不是信仰的破碎自己倒空自己，而是说面对人生的不幸、失败、创伤、困难或者是苦难，是否也有修复的机会，让生命能够重新的绽放，像钻石般那样发出灿烂的光芒呢？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我们都会经历到破碎的时刻。那不管这个是自己的错误环境的压力，或者是别人的行为，那这些时刻呢可能就会让我们感受到绝望跟失败。然而呢，我们对事情的反应也决定了我们生命的这种高度。那圣经有两个犹大，一个就是新约的犹大，那他是耶稣的门徒，可是他却是出卖了耶稣。那另外一个呢，是旧约的犹大，那他也是非常的狠心，他出卖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约瑟。那两个人都是个出卖者，两个人都是个背叛者，生命中都有破口，可是他们两个人的结局却是迥然的不同。那今天的信息呢，从破碎到得胜，我们要从旧约的这个犹大他的故事来学习上帝能够在这个破碎的生命，从破碎的生命里面转化成得胜的生命。那透过犹大的经历，我们要来学习破碎不是人生的结局，而是上帝救赎工作的开始。那犹大他是一个经历失败跟挫折的男人，他最后就成为了神的器皿，成就了神的计划。弟兄姐妹，生命有两股力量，一股是不断的向上提升的力量，然后另外一股是不断的向下坠落的力量。那我相信大家都是喜欢不断的向上，越爬越高，生命越被提升扩张，对不对？就像这个图画一样，每个人都想往高处跑。那没有人喜欢生命是不断的向下沉沦，看似是没有盼望的人生。很不幸的，犹大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的向下坠落，不断的向下沉沦的生命，他一点也不光鲜亮丽。那我们来看看犹大的破碎。犹大这个名字呢，它是赞美的意思，可是他的前半生，他的前半段的人生呢，也不是一个赞美的人生。他的原生家庭呢，带给他的是充满的嫉妒、愤恨、苦读、道德沦丧的人生。怎么说呢？首先呢，他是被父亲所忽略的孩子。犹大是这个雅各，他的爸爸叫做雅各，是雅各的第四个儿子。那他的母亲呢，利亚是雅各的大老婆，可是他却是利亚的父亲拉结所设下圈套，然后欺骗雅各，强行取得一门婚事。所以说呢，利亚就是犹大的妈妈，她不是丈夫雅各所喜欢的妻子。那大家想一想，得不到丈夫宠爱的妻子，那她所生下的孩子是不是也根本就是不会受到重视，也不会受到关爱跟肯定？所以可以说呢，雅各这不是雅犹大的成长的过程，他是缺乏父爱的。 他是长期得不到父亲的认同跟肯定，他心里的创伤跟怨恨呢，他是不断的不断的在发酵，好像一头伺机待发的兽，随时等待着这个能够伸出爪牙。然后呢，自从他的爸爸，就是父亲呢所生的妻子拉结，所爱的妻子拉结生下了第十一弟约瑟以后呢，爸爸呢就是对这个弟弟呢非常的偏心，这个约瑟非常的偏心，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明显。爸爸爱这个约瑟爱到一个地步呢，独独就为他定做了一件美丽的彩衣，是不是很奇怪？明明都是儿子，可是却是这样的大小眼。所以这最让这个人生气的就是这个小弟很嚣张，三番两次的就在这些哥哥的面前夸口说他梦见了将来的哥哥们要向他下拜。你说听到这个话是不是孰是可忍孰不可忍，对不对？弟兄姐妹，不知道你的原生家庭有没有这个父母偏心的经验，不晓得你们的原生家里有没有父母偏心的经验。我知道国内大概都是独生子女嘛，集六人宠爱在一身，你们可能没有这个经验。那我也可以换个话题，换个角度来问，可以说那你们在座的为人父母的，你们自己扪心自问，你有没有特别偏爱哪一个或是某一个孩子，有没有呢？虽然我们嘴巴里都不说，我们外表也都是尽量的保持公平，但是孩子是很敏锐的，父母的偏心常常他们是心知肚明的，对不对？那现在我来分享一下我们家老公的故事。经过他的同意，很重要，经过他的同意，他是家中的四兄弟的老幺，那他是妈妈的宠儿，妈妈是最疼他的。可是那个男孩子，他们四个男孩子嘛，在一起玩就是免不了会打架，对不对？男孩子在一起一定 免不了会打架，那他跟哥哥差距蛮大的，所以他老是打不赢哥哥，结果他就哭着去向妈妈告状，结果 会怎么样，就很惨。所以台湾有一句俗语叫做不为啊，意思就是说告密者，那这个 小弟就是告密者，所以 当然就是哥哥们就是遭殃了，所以经常就被骂然后被挨揍。久而久之呢，哥哥们就看他非常的不顺眼，时不时呢就要找机会来修理他。那我记得我们结婚很多年了以后，我们回台湾去，有一次呢他哥哥来开门，来帮我们开门，那个大门是很大也是很重的玻璃门，然后他就笑笑的不经意的跟我说，你看这个门曾经被小弟撞碎过。哦，我就很吃惊哦，因为那个真的需要用洪荒之力。所以一问之下呢，我才知道说是原来那个时候二哥呢捉弄他啊，知道他要回来就刻意的把那个门就是把他锁起来不让他进来。然后明正呢，我们家老公呢就非常的生气，据他说，他后来跟我说，他说他狠狠的他用脚把玻璃门就给踢破了，那个是他上大学的事情。所以在他的有限的经验里面，他是总觉得上面的哥哥们老大们都是很霸道的，喜欢用这个权威来管弟弟妹妹。但是呢上帝是非常幽默的，偏偏他就是娶了一个老大。所以他在进入这个婚姻生活 的时候呢，常常就下意识的觉得老大要欺压他。所以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婚姻生活里面是经过很多年的这种摸索跟磨合，才比较能够理解就是对方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情绪。弟兄姐妹，父母的偏心很多的时候会带给我们伤痛、怨恨、愤怒，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处理，好好的面对，在人生意想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的一发不可收拾。那这个犹大也是，他的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一点也都没有好好的处理，所以他很难做到一个真正尊荣父亲的好儿子，那他也不是一个爱护弟弟的好哥哥。所以呢，当逮到一次单独跟约瑟一起的机会，哥哥们呢，十个哥哥，他就要就是策划要杀死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那好在那个犹大就带头说，跟兄弟们说，哎，我们不要杀他，我们把这个约瑟呢卖给以实玛利人。所以呢，表面上来看起来就是约瑟就是免了弟弟一死，对不对？可是骨子里呢，他还是很狠心的，就是让父子分离了。那为了安抚爸爸呢，所以众兄弟们就商议，就是说谎，然后欺骗爸爸雅各。所以在约瑟的这个彩衣上涂上了公山羊的血，然后骗爸爸说弟弟死了，让白发人来送黑发人。所以雅各就活在失去孩子的一个伤痛当中。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雅各他不是一个好儿子，那他也不是一个好的兄弟。那在卖地了以后，他把他弟弟卖掉了以后，犹大就离开家了。紧接着就来到了创世纪的38章，我们就看到犹大呢，他就是不断的向世界来妥协，道德败坏，沉沦在异教的风俗当中。他轻看婚姻的神圣，他随意的娶妻。如果我们看经文38章1-2节，那边就讲到是说，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苏雅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那这边的下去这个字呢，原文就是坠落的意思。犹大看见迦南人就娶为妻，他也不管对方的背景、个性、信仰，然后就结婚了，其实是对婚姻很草率的。那我们再看到那个士师记有一个人名叫参僧的，这个人他也是一样，他下到了提拿，他就看见一个非利士的女子，就要娶来为妻。那圣经记载这个有参僧的一生，他只要看见美丽的漂亮的美女，他就要。后来呢，他就喜欢了这个大力拉，非常的美，好，所以大力拉呢就诱拐他，就诱骗他，然后他就泄露了他的头发是这个力量来源的秘密，结果呢就被削去头发了，然后把那个眼睛挖掉，关进了这个囚牢，他的下场就是非常的凄惨。弟兄姐妹，哥林多后书说到，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然而呢，这个犹大呢，他完全不在乎他们家四代，他的爸爸、他的祖父、他的曾祖父，四代都是娶本族本地的女子。然后，可是他这个时候呢，更看重的是他眼目的一个情欲，所以他要娶外邦女子。娶外邦的女子意味着就是信外邦的宗教，拜外邦的神。好，所以也反映他的属灵跟道德的不断的向下的坠落。他仿佛就是跌进了这种无底的深渊。不仅如此，过去犹大呢，他被父亲忽视，缺少父亲的指导，等他自己当了父亲了以后呢，他也不是一个好父亲，他不懂得怎么样教导自己的孩子。犹大生了三个儿子，老大跟老二呢，圣经上只用一句话来形容他们，就是说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那圣经里面没有说大儿子有什么恶行，好，直接就把神就直接就把他给击杀了。那大哥死了，按照那个当时候他们的文化的风俗，弟弟是有责任要娶兄嫂的，那为哥哥这个留后。然而呢，这个二儿子呢，他只顾满足自己的情欲，跟嫂嫂他玛同房，却遗精在地，然后不让他能够怀孕有后。但是呢，耶和华是鉴察万事的，他见到二儿子这样的自私跟恶念，也就把他给杀了。这下好了，犹大的三个儿子死了两个，那剩下一个幺儿，所以犹大就非常的害怕，说哇，万一小儿子命不保了，那怎么办？于是他就欺骗儿媳妇。他说这个欺骗好像就是在这个家族的 DNA 一样。那犹大就说，哎，他假意就像这个他玛他的媳妇承诺说，等我这个小儿子长大了，我就要来娶她，你就可以娶她。所以他就让他玛就回娘家等候。 其实不好意思，其实呢，他就是根本不打算要履行这个承诺。然后呢，犹大的妻子就过世了。有一天呢，他就在路上看见一个蒙着脸的女子，他就以为是妓女，就要跟她同房。所以犹大这个看到就要了这种重复的模式，反映了他的人生就是一直不断在向下坠落的这个漩涡里，已经是没有办法自拔。那他为了肉体的这个情欲，竟然就是把代替自己的身份的这个戒指还有带子还有手杖就作为这个宝藏给了这个妓女，其实呢就是他的媳妇假扮的，那就直接就成了犯奸淫的证据。那过了三个月以后呢，有人就告诉犹大说，哎，媳妇他玛行淫有了身孕。很讽刺的就是说，犹大他自己也是犯奸淫，可是他是却假冒的，假冒为善的，就是伸张正义说，哎，把他拉出来，把他给杀了。就可以看到说犹大的质疑跟狠毒，然后或许他也暗暗的很窃喜说，烧死了媳妇，小儿子就不用娶他妈了，那这样危机就解除了，一举两得。但是呢，情况呢发展是急转如下，急转直下。那我们来念一下啊，请大家一起来念25、26节。好，那从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说，犹大生命的转折，他从不断的向下的坠落的深渊被提升，破碎的生命翻转的一线生机，那个关键就是认罪悔改。圣经只用这两节经文，轻轻就带过了。一个说，哎，犯罪的证据在这里。然后另外一个说，看到了证据没有否认，而且公开的承认他嘛就是义人，犹大是个不义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这个认罪是必然的，认罪是需要勇气的，是需要放下骄傲跟尊严。堂堂的一家之主，他面对一个弱女子，就像是铁证如山，犹大其实也是可以用各种的理由来狡辩，反咬他嘛一口说，嘿，你说的全是谎话，或者是说，我之前，我两周前，我丢掉的，你是从哪里偷来的呢？是不是？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不愿意认罪，也是可以睁眼说瞎话的。那人类史上的第一桩凶杀案，就是哥哥弑弟，因为嫉妒，在愤怒之下，索性就把弟弟给杀了。所以当耶和华在问哥哥说，哎，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呢？这个该隐他可以睁眼说瞎话，不承认他杀人，他反而说，我不知道啊，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呢？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新约的犹大，他跟随耶稣3年半，他是个管账的，他是被信任的，可是他却因贪婪出卖了耶稣，导致耶稣被捕被钉十字架。那他对自己的罪感到懊悔，可是他却没有悔改，最后陷入了绝望啊，选择上吊。那大家想想看，如果这位犹大他愿意回到十字架面前跟耶稣说，哎，耶稣，我出卖了你，求你的宝血来赦免我，很真实的把他自己的错面对自己的错，我想他的人生肯定不再一样。那刚刚我们分享的这个参僧，他被囚禁的期间呢，他就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 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玩我双眼的仇。后来呢，他就推倒大庙的这个柱子，跟很多的非利士人同归于尽，他就完成了对敌人的这个报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玛的事件成为犹大悔改的转折点，唤醒他沉睡已久的良知，他认识到他自己的理亏，承认这个错误。所以26节，如果我们看新译本，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犹大认出那些东西，就说他比我有理。然后吕正宗的版本就说犹大承认说他理直我输他。我相信犹大他是一个，他看到了这个女子，这个外邦女子，这个是以色列所轻看的外邦女子，能够这样子的不顾廉耻扮演妓女，只为了替犹大家留后，他只有自叹不如。所以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表示说他的真心的悔改，不再继续的犯罪了。弟兄姐妹，悔改有三个过程，都是用英文字西开头的，我们称为悔改的三西。那第一步呢，就是说要 conviction， 就是你要认罪，对自己的罪有清楚的认识和深刻的罪责感，你意识到自己是偏离了神的道德标准。那第二步呢，你就是要告白，承认跟告白，就是向神或向人来承认自己的过犯，并且公开或私下的告白出来，表达悔改的心。那第三步呢，就是 change， 改变，是一种行动上的改变，决心不再犯同样的错，追求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所以弟兄姐妹，你是一个勇于向神或向人认错的人吗？还是你是一个死不认错，永远都是别人错的呢？那在我们家，我就是那个比较不会道歉的，就算是我的错，我就是会煮一顿好吃的给你吃来补偿。那有一次圣灵就光照我，他就说要我先说对不起。真的，你说了第一次对不起，以后就很容易了，你只要有说过一次，你就非常容易了。所以听人家讲到哈，他就是夫妻间先谦卑下来的人才是赢家，你不能认输的老我在基督里反而是输家。所以弟兄姐妹，夫妻间发生冲突，就当一方愿意放下面子，放下心中的骄傲，诚心道歉，再大的事就不是事，对不对？那教会也是这样，我们是一个爱的大家庭，但是不要忘了，我们也是一群软弱不完美的人，难免都会有意见跟看法的不同。那我们有得罪人的，求神给我们勇气，让我们勇于认错、认罪、道歉，然后用爱心互相的宽容，用和平彼此的联络。那其实呢，真正的亲密关系常常是在彼此的误解、宽容、理解、饶恕跟和好当中，关系会更上一层楼。所以真正的悔改带来行动上的一个改变。所以犹大也是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所以过去他离开家，他选择离家，但是呢，逃避过去并不能够带来真正的平安，只有面对他们才能够找到出路。所以他就决定回家，回到他的家族，重新担任起自己的责任。那这个也标志的就是说，逃避现实的破碎者，他开始勇于面对过错，追求改变的一个突破。然而改变要先从改变自己的心思意念，调整自己的眼光开始。母亲生她的时候呢，丈夫还不喜欢她，也是没有得到丈夫的喜爱。然而呢，利亚她的妈妈赞美神，说赐给她这个儿子。那现在犹大也必须回到他的信仰，从神的眼光看自己，他是神所爱的，他的名字是赞美，他要赞美耶和华。那过去他没有赞美，他一直活在埋怨跟伤害当中，所以当他回转向神，当他领受到父爱 这个父天父的爱，体会到他是天父的真儿子。纵使地上的这个父亲会偏心，但是天上的父亲不偏心。所以他就下定决心，回家以后他要开始学习爱他的父亲，爱他的兄弟，爱他的家，承担这个家庭的责任。弟兄姐妹，圣经在这一段没有记载这一段的心路历程和他的内心的自省，但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想象空间。就是因为犹大的名字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过了一段日子了，而且正是饥荒的时候，那个时候雅各家陷入了一个困境。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犹大的改变，他从不断的坠落的境况当中，在生命中不断的被提升，他已经走向了得胜之路。那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样的改变。他从麦地到户地，那个时候呢饥荒，对不对？然后粮食又吃完了，他需要去埃及再去买粮。然后这个时候犹大就跳出来了，他的自告奋勇的就是带头承担起这个家庭领导的重任。然而这个时候呢，这一次呢，他要带他的小弟便雅明就是同去。那便雅明是爸爸的心爱心头肉啊，所以爸爸就死活不肯，就一直埋怨这些哥哥们，你们为什么要害我呀？告诉那个人还有兄弟啊，他若遭害，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下阴间去了。这个就是他爸爸。所以你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父亲没有改变，他依然是很偏心。可是这回犹大他没有羡慕嫉妒恨，因为他自己也是父亲了，所以他可以用更成熟更属灵的眼光来同理，来怜惜，来体恤这个父亲的心。所以他向父亲保证说，他说什么？他说我为他，他就是小弟，我为小弟来做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这次的犹大承诺要做个尽职的哥哥，他要保护弟弟，他要承担一切的责任，已经跟过去的自私卖地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后呢，再来的就是他要舍己救弟。他们到了埃及了以后呢，那个时候约瑟就是为了试验哥哥们，就设下了圈套，指控便雅明就是你是盗窃，那将来要面对留在埃及为奴的命运。哇，在这个关键时刻，犹大就挺身而出，用一种充满对父亲对兄弟那种爱的言语来向约瑟来求情。这一段记载在创世纪44章18到34节，非常感人至亲，大家可以回去读，好好的品味一下。那短短的17节里面，父亲一词就用了17次。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犹大深刻的体会父亲因为小弟没了他也活不下去的那种悲伤跟哀痛。所以他为了信守对父亲的承诺，他就甘愿代替弟弟留在埃及做奴隶，担负弟弟的罪。弟兄姐妹，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力量让一个人愿意为人舍命呢？大家觉得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人愿意为人舍命呢？是爱的力量，是那种爱到深处无怨尤，甚至愿意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的那种舍己的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这部电影哈，这个辛德勒的名单。那这个是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他在讲述一个德国的商人，就是那个图片的前面那个商人辛德勒。他在二战期间呢，他就目睹了波兰的犹太人他们遭到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所以他受到了极大的一个震撼。于是呢，他就贿赂了那个德国军官后面的那个，让自己的工厂成为集中营的这个附属的劳役营。后来呢，这个辛德勒呢更是冒着生命危险向这个德国军官呢，他开出了1200个人的名单，他倾家荡产的买下了这些犹太人的生命。这种愿意为人牺牲自己，充满了这种爱、勇敢还有奉献的精神，感动了无数人。但是他也是付上了极大的代价。 那我们看看旧约的路德记的这个路德，她丈夫死了，婆婆拿厄敏呢放她自由，路德是可以开展她的新人生，但是路德对婆婆拿厄敏的爱跟忠诚也让她愿意舍弃自己的一切，她跟随婆婆回到以色列，承受那种贫困跟孤独，然后在关键时刻呢，路德的勇气跟无私的爱也得到了回报，那她的婆婆就为她设计了一桩美满的婚姻，成就了一段的佳话。那我们再回到犹大对这个约瑟说的那段肺腑之言，我们是可以深深的感受到他看重父亲的需要，然后他看重兄弟胜于他自己的性命，所以那个时候呢，约瑟弟弟呢看在眼里听在耳里，他知道哥哥已经全然的改变，他变成是一个爱父亲的好男人，爱弟弟的好哥哥，爱家的这个好男人，爱父亲的好儿子，爱弟弟的好哥哥，爱家的好男人。所以约瑟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就把他自己的身份揭开了，原来就是那个被他卖的弟弟，他就跟兄弟们就一起抱在一起痛哭流泪。那这个和解呢，也不仅带来家族的重聚，更象征着犹大的生命得到了完全的更新。父亲雅各呢，更是在临终的时候呢对犹大祝福，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犹大家族的命运。那再来的就是他的怎么样去的得胜，犹大的得胜。弟兄姐妹，破碎不是人生的结局，而是上帝救赎工作的开启。因着犹大带领这个带头，他拯救他的家族脱离这个饥荒的困境，因着他对父亲对兄弟的牺牲跟舍己的爱，他在家里的地位呢重新获得了尊重。那他也成为兄弟的领袖，不仅呢确立犹大是在以色列十二支派中的领导地位，也预示了他在后裔中将会出现一个永恒的君。所以也确立的就是说，犹大他是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中的领导地位，那也预示了他后裔中，就是在犹大的后裔中将出现一位永恒的君王。所以雅各对犹大的祝福，第一个，犹大他说，犹大你是赞美和权柄的象征。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创世纪的49:8-9。犹大啊，你的兄弟要赞美你，那刚刚我们说到，犹大是赞美的意思，过去他活得非常的窝囊，现在他是人如其名，他的兄弟们要赞美他，向他下拜，他要成为以色列家族中的领袖。所以我们看到历史的长河的这个进展，犹大就成为最大的支派。那在现会幕的时候呢，他就在前面，在首位，所以在旷野起行的时候呢，他也排在最前面，进迦南的时候他们也是第一个支派，然后进迦南得业为地，第一个提出来分地的迦勒也就是犹大的支派。然后我们刚刚有念到这里，犹大也被比喻叫做少壮的狮子，我们都知道狮子是万兽之王，它象征着勇气力量和王者的身份，他也预表了犹大支派将具有王者的风范，而且要从他的后裔中，神就拣选了犹大那个大卫王，他是一位合神心意的君王，要来建立以色列的国度。所以路德，刚刚我们讲的路德就是大卫的曾祖母，你如果在网上追溯， 他玛，刚刚那个他玛、也是大卫的祖先。那这两位外邦的女子，她们的名字都记载在耶稣的家谱里，她们同样的被世人来赞美和尊荣。那雅各的第二个祝福，他祝福犹大的，就是说有弥赛亚要从犹大支派而出，弥赛亚要从犹大支派而出。所以我们就来看第十到第十二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念。他的后代要长久统治，万国要向他进贡，万民要向他跪拜。他把小驴拴在葡萄树，拴在最好的葡萄树，他在血红的酒池洗涤衣服，他因饮酒而双眼发红，他因喝奶而牙齿雪白。所以你看到第十节，这个应许的实现就是远远的超过了犹大支派的本身，表示说犹大支派呢将要出现一个永远的君王，他的权柄将超越以色列，成为全人类的君王，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那他将要来到这个世上，成为罪人的救主，以自己的生命为代替，成就了对罪和死亡的最终胜利。所以耶稣的牺牲和复活为所有信他的人带来永恒的得胜。那第十一节十二节这边讲到小驴跟美好的葡萄树，就是象征的平安跟富足，预表了那个弥赛亚将带来和平和丰盛。所以耶稣正是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也应验了他是和平之君的身份。同时呢，他也带来了属灵的丰盛和祝福，为相信他的人带来这个生命跟丰盛。那第三个祝福呢，就是说犹大支派的狮子永恒的得胜。犹大支派的狮子永恒的得胜，就在创世纪第五章五节里面，我们再次看到犹大支派的狮子出现，就是在启示录五章五节，他说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他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所以这边又讲到了说，耶稣基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已经得胜，不仅表明了耶稣基督战胜了罪恶、死亡和撒旦的权势，也象征了他在十字架的胜利，他完成了救赎的大业，并被赐予揭开这个七印的权柄。那最重要的就是说，透过基督的这个胜利，我们也是可以分享他的权柄跟荣耀，成为上帝国度的一份子。弟兄姐妹，面对生命中的破碎跟失败，我们可以像犹大一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错误，悔改归向他。那神的恩典跟怜悯会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和转变，并且呢，使我们成为他得胜的器皿，成为祝福的管道，祝福自己也祝福别人。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知道这个人 Charles Colson， 他是、他曾经是美国总统尼克森的高级顾问查尔斯科尔森。那他就是以那个强硬的作风还有冷酷的权术著称，他的信条就是说，只要凡事为总统好，就算伤害别人也在所不惜。所以后来他就因为水门的、事件，就被这个丑闻就被定罪入狱了。那可是他在 服刑期间呢，有人就送了他一本路易斯的返璞归真，然后他阅读了以后呢、就决定要洗心革面成为基督徒。那这个在当时，你看那个图片，他当时是个成为不少报纸的大新闻，因为每个人都不相信一个犯这个教唆罪丑闻的这个精英他会来信耶稣。但是呢，科尔森呢，他就是不但信了耶稣，他在言语行为上也是彻底的改变。他出狱后呢，就建立了这个监狱的团契，实践的就是对 这个监狱当中对他的朋友的那个诺言，就是我不会离弃你们。他帮助了很多的囚犯重获新生，祝福了很多人。所以弟兄姐妹，破碎不是人生的结局，是上帝救赎工作的开始。你人生所有的难题、困难、失败、不堪、羞辱，只要回转向神，回到神的怀抱里，在耶稣基督里都有解答。那就像这个没有四肢的尼克胡哲，他只有在左侧臀部有一个那个带着两个脚趾头的小脚，我们看到他的是光鲜的一面，他到处演讲激励很多人，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他黑暗的一面。他出生这个残疾让他的生命充满了破碎，所以他经常受到同学们的嘲笑跟欺凌。八岁的时候他就觉得他的人生没有意义，他绝望到一个地步，他要自杀来结束生命。后来他有尝试了几次他要自杀，可是有一天他的爸爸告诉他的父母告诉他说他原来的样子就很美，所以他就开始意识到他的身体虽然有缺陷，但是神依然爱他，在他的生命当中是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所以呢，他就不再专注在自己的限制，他回转向神，开始依靠神的力量去克服生活中的挑战。他能潜水、踢足球、溜滑板、打高尔夫球，样样行，这里没有一样我行。所以他活出了一个不设限的人生。所以他的名言就是说，你不应该看着你所缺乏的过日子，相反的，你应该是过一个只要敢梦想什么都做得到的这个的人生。所以尼克的人生呢，他经历神奇妙的转变，他为神的荣耀活出了一个全新的生命。最后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不管我们的生命曾经如何的不幸，过去你有多少的失败跟过错，或是现在你正在面临生命中的低谷跟挑战，上帝都有能力让我们能够从破碎中走向得胜，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向神，勇敢地面对问题，承担责任，上帝将赐给我们新生命，带领我们进入他的荣耀的计划。所以让我们记住这句话，破碎不是结束，而是上帝奇妙工作的开始。耶稣基督是那位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已经得胜，并且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得胜的故事。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破碎中赐下希望和新生的神，你看见我们内心的软弱和破碎，但是你仍然用一种无尽的慈爱跟怜悯来拥抱我们。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帮助我们能够像犹大一样，在面对自己的错误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勇气承担责任，并且在你的恩典中找到复兴的力量。主啊，我们知道真正的得胜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而是你的救赎和大能。求你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依靠你，仰望你，愿意放下自我，顺服你的带领。在我们的困难，生命的困难跟挑战中，求你赐给我们勇气，坚定我们的信心，使我们不致灰心丧志，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见证你奇妙的作为，成为你荣耀的器皿，把你的爱恩典还有祝福带给我们身边的人。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